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及并购重组税务咨询部门的协理钟正东李用。
大家好，我是与李用同个部门的执行总监冯伟琪 Jeremy， 很开心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
今天我和 Jeremy 要和大家一起聊聊近期的全球供应链制造业新兴越南和墨西哥。那为什么本集要聊聊这个两个国家呢？主要是因为受到美中科技战影响，全球供应链正从中国大陆逐渐转移至东南亚或拉丁美洲等国家，而拥有地理位置和劳动成本优势的越南和墨西哥便成为了企业迁移布局的首选。那两国政府呢，也祭出了许多外资的奖励措施，以吸引外国投资者来设厂。
没错，事实上这种供应链转移呢，不仅是为了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啊，还包括了寻找更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和市场。
是的，据我们所知，台湾企业早在大概30年前就已经在越南进行南向的投资了，他们在越南的发展历程已有相当久的历史。那截至目前为止呢，大部分的台湾企业仍把越南进行对外投资和设厂视为首要选择，但如刚刚所说的，墨西哥也变得越来越热门，我们也遇到不少客户决定在墨西哥设厂。Jeremy 可以分享你的经验吗？
可以啊，近年来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制造业的台商考虑要去墨西哥设厂，因为墨西哥嘛，距离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又近，又可就近供货，它的人工呢也比较便宜，加上美墨加他们是有贸易协定的，那墨西哥和美国也还没有那种严重的贸易战啊，所以台商可能会因为美国客户的要求啊，去考量去在墨西哥设厂生产。那当然还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墨西哥政府为了促进外国投资以及促进国家出口呢，它提供了不同的税收及进出口优惠，这些都是墨西哥的优势哦。
这听起来跟越南其实还蛮相似的。那对于越南的投资环境的部分呢，可能大家都有注意到，除了越南与欧盟、英国、韩国有签订自贸协定，意为东协 RCEP、CPTPP 等区域协定的会员外，劳动力一直是越南的优势之一。越南劳动人口超过了大概4900万人，比台湾总人口其实两倍以上有余，而且他受过培训的工人也是稳定的增加当中。就我们了解，最近拥有大学文凭的就业人口可以达到 26.1%，那跟其他邻国相比呢，越南的劳工成本其实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诶，那回到墨西哥的部分， Jeremy 可以方便简单介绍一下墨西哥政府提供了什么样的租税优惠来成功的吸引到外资投资呢？
台商去墨西哥设厂哦，在税务面上他们最关注的就是进口营业税跟进口关税有没有相关的减免哦。尤其是墨西哥的营业税有到达 16%，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先不要缴到营业税，或是不用另外再去申请退税，避开这种先征后退的方式哦。那墨西哥针对关税和营业税的优惠呢，它分别有不同的计划可以去申请适用。举例来说呢，针对关税，墨西哥公司可以去申请 PROSEC， 针对营业税可以先去申请 IMIX， 申请 IMIX 过后呢，就有资格去申请营业税相关的 VAT Bond 以及 VAT Certification，而在申请核准之后呢，他们便可享有暂时免缴或延迟缴纳营业税的优惠哦。那取得营业税相当认证核准的 IMIX 企业可以省去先科后退抵税或退税的繁杂程序哦，也节省了企业资金成本的积压。
哇，原来墨西哥有这么多的计划可以申请，那方便针对刚刚提到的几个 program 的内容可以简单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啊，刚刚说到关税的减免呢，它可以申请 PROSEC， 那基本上申请过了以后呢，你针对进口设备及原物料的关税就可以减免。那减免的程度要看进口货物的 HS code， 就是海关编码来判定。 PROSEC 不用等到全部设备都到位了才可以申请，它只要符合部分条件就可以开始申请了，例如确定营运场所啊，以及提供雇用员工、租赁等等相关的合约， 另外需要注意一下的是，如果在申请核准前已经缴纳的关税是没有办法再退的哦。那 EMIX 则是可以想象成是一种资格认证的概念哦。工厂必须先取得核准，享有 EMIX 资格后，他才能去申请刚刚所提的 VAT Bond 跟 VAT Certification。那 EMIX 本身对于购买其他 EMIX 供应商的货物呢，是免营业税的，但其本身它并不可以去递延进口营业税，所以大部分公司呢，他们虽然具有 EMIX 资格，他们还是会马上去申请 VAT Certification 和 VAT Bond 来提早享有递延进口营业税优惠，再配合出口零税率啊，或利用保税转厂的方式变成免征免缴。越南应该也有针对制造加工产业提供租税优惠措施吧？李昂，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是的，没错，在越南呢，如果针对这种加工出口企业呢，也就是大家常常听到这种 EPE 企业，政府都会提供许多租税优惠措施。那这些符合特定条件的 EPE 呢，它就有权可以适用这种自由贸易区的海关优惠。而与区域外的其他公司的越南公司如果去做些贸易往来的话，那这也会被视为一种进出口的关系，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境内关外的概念。那具体来说呢， EPE 享有无需课征关税及营业税的优惠。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听众，越南对于 EPE 的资格审查相当严格，包括制造出口必须是主要的商业活动，并同时需符合海关的监管条件。例如你厂区的监视器需要与海关24小时连线，那围墙也是要划分的非常的清楚。那这相对于墨西哥来说，这样的条件似乎稍微严格了一些。好，那回到刚才墨西哥的租税优惠，刚才 Jeremy 提到的 EMIX 的企业可以申请到营业税相关的认证核准，就是所谓的 VAT Bond 以及 VAT Certification。 这两者听起来其实还蛮像的，这两者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差别呢？
有啊，你可以想象 VAT Certification 呢，是最终正式核准可以递延缴纳营业税的一个 program。那 VAT Bond 呢，则可以想象成是预先去试用这个 VAT Certification 的概念。所以一定要拿到这个核准呢，其实我们是要拿到 VAT Certification 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预先试用的这个概念呢？因为 VAT Certification 核准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它大概要7到12个月都有可能。所以墨西哥政府就允许让公司先申请 VAT Bond，那申请的同时呢，支付保证金，并等待约大概1到2个月的核准时间。那核准后，公司如果有进口设备啊，或者是原物料的，本来所需要支付的营业税就是进口营业税，可以递延缴纳。不过听众要注意的是，这个 VAT Bond 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核准，如果最终公司都没有取得 VAT Certification 的话，那未来就不能继续享有递延缴纳进口设备或原物料的营业税优惠咯。
诶，刚才听到你说支付的营业税可以递延缴纳，那为什么是递延缴纳而不是免缴呢？
很好哦，你有听到关键字哦。为什么我刚才这样说？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在规定的法定期限内，一般是18个月啊，公司一定要把进口原物料做成半成品或是成品出口或卖给下一手 EMIX 的公司，才可以真正免缴营业税。如果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出口，就是说18个月啊，没有在18个月内出口的话，就必须要补缴那个营业税咯。
哇，感觉在墨西哥市场蛮有弹性的，也可以适用蛮多的租税优惠。听完我都想去墨西哥设立一间工厂了呢。
哦，你可以啊。如果你想要去设厂的话，我这边还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哦。在你填表申请 EMIX 的时候呢，他们会问一个东西叫做 Maquiladora 商业模式选项，他们会有这个商业模式选项，你要小心选哦，因为很多人常听到 Maquila 或者是 Maquiladora 就会觉得那是跟 EMIX 同样的东西，但是其实 Maquila 或者是 Maquiladora 是 EMIX 下的一种营运模式哦。说得更精确一点，是特殊来料加工的模式。但是我们要注意，货物只能出口到国外或是国内具有 EMIX 资格的墨西哥工厂，不可以把货物卖到一般的墨西哥工厂哦。而且卖方一定要是国外的货主。所以说在这种特殊模式下， EMIX 公司是不能直接对外销售的。那假设你是用美国公司去墨西哥设厂，那客户又在美国，你是可以考虑用 Maquiladora 这个模式 来避开一般呢来料加工会产生常设机构风险，也就是所谓的 PE 啦。那听众朋友可能可以想象，外国公司在墨西哥当地有货物进行制造，就算你有租税协定，你也是会有 PE 的嘛。但是如果这个外国公司在墨西哥是有签租税协定的国家的话，比如说美国，那墨西哥政府可以排除外国公司在墨西哥进行来料加工的 PE， 这就是 Maquiladora 的优点。但是如果今天 Leon 你是直接从台湾去设墨西哥这个工厂，走进料加工的模式呢，可能会更加简单也更有弹性，因为毕竟 Maquiladora 还有其他要符合的规范。
嗯，了解。所以听起来虽然墨西哥政府提供了蛮多的租税优惠，但是也需要留意一下每个优惠或不同的加工模式下所带来的一些限制，才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权益。那也刚好趁这个机会呢，再次提醒一下对越南投资有兴趣的听众，如果你有收听到之前居民会计师所分享的 podcast， 应该会有注意到说最近越南对于加工模式的政策将有重大改变。那越南政府打算是废除了目前的限利进出口的制度，那这将大幅的影响并考验企业的供应链的配置及管理。那废除后的状况变成是越南企业接受境外台商的订单而于境内交货的行为将会被视为是内销，需要开立发票并缴纳 10% 的增值税，无法视同产品外销出口，甚至就算是如果是实际出口的话也无法使用到免征免税的制度。那这表示如果你进口制造或是加工原材料的时候，那需要先支付相关的增值税跟关税，而在实际报关出口后再申请退税。
哇，这对于一直以提供丰富税收优惠闻名的越南来说，这真的是一项很重大的政策大转弯。那这项变革是否会影响到目前台商在越南所运行的商业模式呢？
那好问题。如果今天呢，境外台商透过一个三角贸易的模式，然后委托了越南第三方供应商进行加工，并在越南进行交货的话，在这样的话仍然可行。但是这部分的话你还是要去付 10% 的增值税。另一部分的话，如果你是透过关系企业去进行加工，那这可能会造成你无法由境外台商去做后续的接单，再委托越南关系企业在境内交货，这会导致越南的关系企业必须要直接面对越南客户了。不过如果今天是越南合格的加工出口型企业 EPE 的话，或者是你今天是利用保税仓库来收发货的话，仍然可以去继续适用限利进出口的制度。
原来如此。那假设我是一个台商好了，那我原先的工厂是非 EPE 工厂，现在我想要转为 EPE 工厂，那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哦，的确是有很多非 EPE 的工厂，那为了因应一些国际趋势的变化以及相关税务上的一些优势，所以都考量将原本的非 EPE 的工厂来转为 EPE。但是转换过程中，除了你要去向工业园区的管理委员会或者是海关当局等去做申请，而且去通知一些程序需要去执行之外呢，在转型前你必须要向海关当局去提交一些你的库存啊或机器等报告，并完成相关一些税务管务的遵循义务。另外在转型前呢，你必须要向税务机关也去做相关的申报，以去解决额外的一些税务问题。
了解。那除了谈谈企业啊工厂转型相关的行政程序，李勇你是不是也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关于员工相关的规定呢？比如说工时、保险和签证的相关法规。那有了工厂嘛，实际上最重要的人是要需要人嘛，那这一方面不仅是关键的运营要素，同时也是听众我相信也很关注的层面。
好啊。首先对于越南的工时的部分呢，基本上一般标准工时是每天才8个小时，那你整个一天的工作小时是不能超过10个小时，周工时是不能超过48小时。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呢，雇主是有权可以决定员工的工时安排的。那加班限制呢，大概是每天正常工时的 50%。但如果有提前通报当地的劳工主管机关并且取得员工的同意的话，那你每年总加班时数上限可以提高到300小时。
哦，那越南政府所提供的政策确实让企业多了一些调配人力的弹性哦。那针对保险的部分，外籍人士是否需要和越南本地员工享有相同的福利呢？
哦，越南主要提供了这种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 那针对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话，两者提拨金额是根据你的劳动合约中规定的薪资津贴跟额外的费用来去做计算。那如果是外籍人士的话，他需要去签订至少12个月以上的劳工契约，并获得相关的许可之后，才可以受惠于这个社会保险。那至于这个失业保险的提拨金额上限呢，大概是当地区的最低薪资的20倍。
那感觉越南对于本地及外籍劳工的保障都是不错的哦。那鉴于我们主要是比较在乎外籍人士了，我们是否可以了解一下他们在签证申请方面是否有相关规定和限制呢？
好啊，就了解外籍人士进入越南工作的时候，他需要申请相符目的的签证，并且在申请签证的时候一并提交他的工作许可或者是工作许可豁免证。而签证的有效期间呢，可能依照你签证的类型可能有所不同。举例来说，你工作签证的最长期限可以到24个月，那投资者签证的话最长期限到5年，而商务签证的话最长到12个月。那至于刚刚提到的工作许可呢，除了特定情况下所适用的工作许可豁免证外，那外籍员工必须要取得越南的工作许可才可以在越南合法工作。那这样的许可有效期一般为2年，那可延期一次再2年。
谢谢李昂，你对越南有这么详细的整理介绍，光是人力相关的法规呢，就有许多需要留意的细节哦。因此也提醒各位听众，法令解读呢，跟实务运作情形存在会有一定的复杂性，而且呢，可能有一点点差异哦。对于任何墨西哥和越南新法令的适用啊，或者是交易模式的变更啊，都可能影响到企业在墨西哥或是在越南营运的遵循成本。我建议听众朋友呢，在做任何投资架构或者是交易模式改变之前呢，一定要找专家咨询，也可以找我和李昂讨论。
没错，而且随着全球市场的变化，投资者在进入这些国家的时候需要密切留意这种市场的趋势，谨慎评估风险和回报，以确保能够把握相关的机会。那期待未来看到墨西哥和越南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机会。那感谢大家的收听，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拜拜。